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敬畏神，心存谦卑，每天与他同行的人有福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在使命中刚强。我们思想在使命中刚强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1-9节。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1-9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的心哪。
约书亚记第一章1-9节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 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、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《约书亚记》一章一到九节，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一节到第二节。《约书亚记》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说道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就以这两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经文稍长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二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二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在使命中刚强。悲伤昨天临到你，让你的家变得一无所有，你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现在就想放弃一切，绝望地坐在那里。但是请你敢于不这么做，你在征战的行列中，危机就在眼前，只要稍微犹豫片刻，就会危及某些属灵的好处，甚至他人的生命也会因为你的停顿而受亏损，属灵的益处也会因为你的袖手旁观而受到影响，你甚至不能放任你的悲伤流连在其中。某位卓越的将军叙述一件在战争期间他所经历的悲痛事件。将军的儿子是一位陆军炮兵中尉，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势的时候，做父亲的负责带领他的师团。当他向战场奋进的时候，突然间他的眼光被眼前一个倒在地上的炮兵军官所抓住，他一眼看出那人正是他独生的儿子。父亲的冲动要他停在他所爱的儿子身旁，尽情发泄他的悲伤，好好的痛哭一场，但是此时责任要求他要率军 继续奋进。所以他在死去的儿子嘴唇上很快地亲吻了一下，就赶忙离开，继续率军攻击。在死去的爱人墓旁一直哀哭，不肯受安慰，也哭不回死去的人。这种忧伤也不能带来任何祝福，忧伤只会让伤痕加深，只能在受苦的人心里写下无法抹灭的记录。经过忧伤之后，我们不会再像从前一样，但如果令人忧伤的事情能够被正确接受，乐观的忍受，就能带来更能理解他人以及使自己更成熟的积极影响。真的，没有忧伤痛苦过的人是贫穷的。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应当像穿云而出的太阳，照亮我们忧伤的心，让忧伤因为神的旨意变得充满荣耀。神这样吩咐，要约书亚起来后继圣功，我们也当在奋勇尽责中为自己找到最真实最丰富的安慰。若坐下细想自己的忧伤，黑暗就会深深地笼罩在四周，潜进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力量就变得软弱。但若是我们能够定义转离幽暗，担负起神召我们要我们执行的使命，喜乐的荣光就会再现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刚强。
退居旷野采集玛纳，丰富灵粮喂养主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在使命中刚强这个题目。美国知名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提醒球员，专注所能做的事，运用所拥有的一切，不要去担心那些自己无力控制的事物。日本一位79岁的柴田婆婆，自从丈夫过世以后，便一个人独居，独自生活，成了独居老人。她平时喜欢跳舞，却因为有一次不小心受了伤，只能在家休养。休养期间，她成天感叹，哎，现在身体这么差，这不晓得这把年纪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她儿子看见母亲郁郁寡欢，除了担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儿子住的地方离母亲家很远，每次来探望都要开一个小时的车。柴田婆婆的儿子喜欢写诗，生怕母亲寂寞，就劝她也尝试写诗打发时间。儿子说，妈，您不妨试着写诗吧，我记得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阅读，文笔也挺好的。柴田婆婆摇摇头说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诗啊。但就在儿子不断的鼓励劝说下，柴田婆婆92岁的时候终于决定尝试提笔写作。她透过反复咀嚼自己的心境，将生活的感触融入诗句中。由于生活阅历丰富，她写的诗用字简单生动，内容积极乐观，贴近人心，写的诗很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味道。例如，他曾写过一篇叫《除蓄》的短诗，在诗里头他写道，我在心中除蓄，存的是他人的善意，变得寂寞的时候就去提取，顿时生意盎然。你也从今天开始这个除蓄，那好处肯定超过养老金。诗写得非常好，充分展现老人的成熟和智慧，给人带来很多启发。经由投稿投到报社之后，报社刊载出来，广受读者好评，不久就有了粉丝，有了他的诗迷。本来他儿子还要经常大老远前来探望他，向老母亲嘘寒问暖。自从柴田婆婆有了那么多爱慕他的读者之后，就叫他儿子没事不用来了，他可忙着呢。几年以后，柴田婆婆以99岁高龄出版第一本诗集《人生别气馁》，销售量竟然超过百万本，成了畅销书。她所写的诗朴实无华，充满了百年人生的感悟，还略带一点诙谐，成为日本诗坛的奇葩。 柴田婆婆找到了可以贡献自己人生的使命，就在使命中刚强，重燃生命的活力，不再把自己交给忧郁和悲观。她一直活到101岁。基督教的经义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要我们用信心胜过世界。如果对神没有信心，不是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所遭遇的事，就会陷在自己的伤痛情绪里出不来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传道书3:4，所罗门说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。人生是哀痛和庆贺的交替，人生没有意外，也没有碰巧，每件事情都在神的预知和护理当中。神既然将大地悬于虚空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也将我们放在他的心上。无论遭遇什么事，都要有因信而有的乐观。哪怕遇到让自己悲伤的事，陷入沮丧时，在苦境中要记得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有句话说，神若不免除你的苦难，必赐恩典帮助你承受。我们心里要有这样一种甘美的思想，就是主正在怀念我，主已经应许总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。虽然眼前愁云满布，我知道主还是怀念着我。忧郁症是许多现代人所罹患的文明病。孙大中最近读到一句话，悲伤是与境遇相称的忧郁，而忧郁是远超过境遇的悲伤。你的境遇不用那么样悲伤的，但你却陷在里边出不来，就成了重度忧郁。弟兄姐妹，不要陷入这样的试探里，要寻找神的应许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尤其不要沉溺在悲伤里。有的人一直想挽回过去，心里会不断地问，如果当时是这样，表示还是不肯接受事情的发生，不愿意面对现实，却忘了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神对我们所受的忧伤都有应许，比如耶利米书31:3，主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又比如以赛亚书54:10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诗篇77:8，诗人说，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主没有不顾我们，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又是赐忍耐安慰的神。人生在世总有苦难，但要更多想到神的爱，是神那不肯放我的爱，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安息在他里面。诗篇91:4，诗人说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要受安慰，在看似不幸的境遇中顺服万事都能做的神，仰望他，不要自己跑到绝望巨人的领地里去，别来关进灰心城堡阴暗的地牢里，任由自己被忧伤压垮。情感是顺服于思想的，而思想则顺服于你的意志。在忧伤中要定义寻求神，要打开神的话语来进行阅读。罗马书15:4，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诗篇94:19，诗人说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。诗篇119:50，诗人又说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52:耶和华啊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神是安慰我们的，以赛亚书66:13， 神说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诗篇42篇11节，诗人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当生命中的悲伤如同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，要谨记神从不止住他的慈爱和怜悯。大卫在诗篇31篇14-15节对主说，耶和华啊，我仍旧倚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忠贞的事在你手中。诗篇138篇第7节，诗人说，我虽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是的，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诗篇145篇14节，大卫又说，凡跌倒的，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凡被压下的，将他们扶起。主许可我们遇见让自己忧伤的事情，必定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，使我们行走力上加力。在人看似不幸的遭遇里，要仍旧存着信心，深信自己是在他的护庇之下的。美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提姆·凯勒牧师说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最坏的事情也会有圆满的结局。主知道我们所受的，他会赐下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他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。当我们向主祷告，与主交通，他就赐下安慰。神不但拯救我们，把永生赐给我们，他还要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能够正确面对悲伤，不因为忧伤过度失去属灵的益处，而且还能从其中得到正面的造就，将来能够成为安慰的使者，把主所给的安慰带给需要受安慰的人。当人生的不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要学习停止把注意力一直放在所遭遇的痛苦上，一直问神，神啊，为什么？而要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把焦点放在神要托付我们，要我们完成的使命上。美国有位牧师名叫伯里杰，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，是卫理公会的牧师，又是布道家。17岁时就开始讲道，他知道他的绝志奉献将使他与名利绝缘，他也必须不断地走访各地，四处巡回布道，会不停止地面对各样挑战和困境，但他甘愿摆上。婚后他和妻子经常过着拮据的生活，但夫妻两人伉俪情深，以基督为一家之主，同心侍奉。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快乐家庭。1910年，伯里杰牧师应某个城市的邀请，去主领为期两周的奋兴会，把妻儿留在岳父岳母家里。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奋兴会。聚会结束以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要与妻儿相聚，但却不幸地接获噩耗，他岳父家发生火灾，全家人葬身火窟，无一幸免。当他赶回家里，他的亲友担心大概他会难以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有人担心他会精神崩溃，有人想他一定会埋怨神，灰心沮丧，但是他信心始终没有因为这桩悲剧而动摇，反而安慰那些前来关心他的人。葬礼之后，在极静的寒夜里，主与他同在，他含着眼泪写下一首诗歌叫《不住的歌唱》，并且谱上优美动人的曲调。他写道，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，乃主温语相叮咛，有我同行，心灵当平静，莫为事成沉与生。副歌是，耶稣耶稣耶稣，最甜美之名，为我渴切心灵，使我欢乐歌不停。虽然伯里杰牧师不明白为何神会许可他遭遇这样的惨剧，但他并不埋怨神， 神给了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承受这一切。1914年布里杰牧师再婚，妻子是一位音乐老师，神引导他们继续向海外布道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们的足迹遍及俄国、比利时、捷克等地，神大大赐福他，使用他，借着他的布道给许多人带来属天的盼望和祝福。约翰卫斯理说，神埋葬他的工人，去继续他的工作。不要因为悲伤而忘了主对我们的吩咐，当我们转离幽暗，担负使命，喜乐的荣光就会再现。我们再听一首诗歌，不住的歌唱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。你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你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你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什么时候我们等候仰望你，你就向我们施恩。你并没有掩面不顾我们。求主教导我们正确接受和乐观的忍受让我们忧伤痛苦的事情，不叫我们放任自己活在远超过境遇的悲伤里，而在悲伤中寻求你，等候你，更应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回到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里，快跑跟随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8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